家好，我是苏玉平哦。今天我们来讲中国的太空站与它的探月工程，与它神舟系列太空船与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哦，这几项哦。中国啊，它有自己做的一个独立自主开发的一个太空站哦，叫做天宫哦，天宫太空站哦。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自己的太空站呢？因为啊，他是被拒绝在国际太空站的参与国家行列之外的。那因为这个实在是侮辱性太强了哦，更不要说是民族主义意识高涨的中国哦，所以呢，中国啊决定建设自己的太空站。那由于中国在地球表面，它就已经是一个基建狂魔了哦，那到了太空中，一样可以让人家这个刮目相看哦。那天宫一号哦，我们这现在天宫太空站其实已经是天宫三号了哦。那我们从天宫一号说起哦。这个天宫一号跟天宫二号啊，中国不把它列为是太空站，而是把它列为是太空实验室哦，或者叫它轨道飞行器，它不把它列为是这个哦太空站，虽然它其实就是太空站哦。那天宫一号是中国2011年起开始建设的哦，这个天宫一号太空实验室哦，那它就是一艘啊留在轨道上哦，然后固定位置不动的一个太空的一个飞行器哦。那它比较原始哦，这个状态比较原始哦。那2011年9月29号啊，天宫一号就由这个长征 2F 运载火箭哦发射升空，那进入这个太空的轨道，开始在太空中运行。那这个天宫一号啊，与地面的通信测控啊，是由中继卫星啊，加上16个中国海内外陆基的测控站、3艘远望测控船，以及北京飞控中心、西安测控中心等等啊，共同来组成。天宫一号它有实验舱跟资源舱啊，两个舱体哦，来这个连接而成哦。那它总共重量是8.5吨，长度是10.4公尺哦。这个直径最大直径3.35公尺哦。所以它内部空间大概是15立方公尺的哦空间呢、啊，大概是一个套房的一个空间大小而已哦。它大概就够2-3位啊太空人的生活以及工作的需求了哦，再多人就塞不进去了哦。那这个2011年的11月3号啊，这个在天宫一号已经到了这个太空中之后啊，它中国发射了无人的神舟八号太空船哦，来到这个天宫一号啊进行对接的这个测试。哦，成功了哦，所以这中国啊就成为继美苏之外第三个啊在太空中飞行器顺利对接的哦成功的这个国家了。那之后啊，神舟九号它就在2012年的6月18号啊来到这个天宫一号哦，那这时候是载人的太空船哦。这个神舟九号啊，有景海鹏、刘旺、刘洋3个太空人哦，来到了天宫一号，然后他就天宫一号跟啊这个神舟九号、啊、结合在一起哦，那他们这3位太空人就进入了天宫一号啊，开始做一些啊调整啊跟机器啊这个调试的工作。那两者啊相接10天的时间哦，之后神舟九号分离啊返回地球啊。那2013年6月13号啊，天宫一号再度欢迎来了这个一个神舟十号太空船啊，也跟他对接成功啊。3名这个太空人是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哦、啊、王亚平是女生哦、啊、这3位啊入住天宫一号啊，开始各种科学操作啊。那他也是这个天宫一号啊最后一批这个上来的人啊，那很快啊这个天宫一号就完成他的使命啊，就回到地球就烧毁了啦哦，他就是 在2018年、哦、在人工操纵下坠回地球的大气层，那大部分组件在太阳大气层中就烧毁了、哦、落入太平洋、嗯、它就成为鱼礁了、哦、这其实大部分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愿意把这个太空的这种运行器啊坠落在太平洋，因为最少人在那里最不可能会打到人、哦、就坠落在 海底、哦、就是这样。那中国航天局啊，他不把天宫一号认为是正式的空间站，他只认为是一个实验体啊、哦，短期的载人居住哈、哦，空间太小了，载运的物资也不多哦，所以太空人没办法停留太久，我通常待十天啊就得走人啊、哦。不过呢，这个天宫一号啊，跟神舟八号、九号、十号这三批啊的太空人啊，跟飞船啊。多次进行对接工作，所以这个让这中国太空人、啊、就非常熟悉了在太空环境下如何进行两艘飞行器的对接工作、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哦、而且在太空中展开了宇宙科学测试、啊、实验、啊、航天医学实验、啊、跟各种太空站技术的实验、哦、神舟十号的那个王亚平、啊、甚至在太空中为小朋友哦，远端上课啊，他演示了在太空失重环境下这种物体的运动特性啊，还有液体表面张力特性等等啊，这些物理现象在太空中就是微重力的状态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哦，这个让这个小朋友啊都蛮疯的了哦。之后我们就要讲到天宫二号，因为天宫一号已经坠回大地球了嘛，所以天宫二号、哦、这又是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哦、旗下这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啊、所研发生产的、哦、基本上与天宫一号、啊、大概相近，那空间有 22.3 立方公尺、啊、比之前的大一些，那设计寿命是2年、哦、容纳三个人在里面居住生活哈，所以呢，这些空间站因为它要在长时间的待在轨道上哦，所以它必须要加压哦，就是它的舱体内部是加压的，有氧气可以让人呼吸。那外部是宇宙空间，所以它的防止气压流失哈，这密封性你得要做得很好才行啊。所以呢，这个天宫二号哈是从2014年。开始总装工作，2016年由长征 2FT2 改进型火箭发射升空、哦、发射升空、哦、那之后啊，它进到这个离地高度393公里的轨道、哦、近地轨道。2016年的10月19号、啊、神舟11号载人太空船、啊、就抵达了、哦、这个天宫2号、啊、进行对接。那太空人呢，景海鹏跟陈东两人啊进入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啊，里面就居住生活做实验哦，待了大概一个月哦。那之后呢，神舟十一号啊就脱离啊回归地球。那隔年2017年4月22号啊，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哦，神舟是载人的，天舟是载货的哦，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啊过来跟这个天宫二号啊进行对接，补充物资、燃料等等。那之后哦，天舟二号啊，天舟一号就返回了哦。那从这个2016年哦发射之后啊，一直到2019年，这个天宫二号啊重返地球，然后就也是一样啊，大气层中烧毁啊。坠入太平洋哦，当作鱼礁去了哦。那在天宫二号这个经验之后啊，正式的天宫太空站呢、啊、就要出现了哦。那这个天宫太空站哦，就是一样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来建造哦。那在2021年4月29号，哎，就是2021年那3年前了哦。重达22.5吨的天河航星舱段哦，就是天宫太空站也是有很多个舱所组合成的啊。这个核心舱就叫天河核心舱， 这天鹅核心舱啊，被这个长征5V 遥兔火箭哦给推上太空啊，进入这个预定轨道，展开那个太阳能板哦，那成功的这个开始运作。一个月之后啊，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哦，这个来到跟这个天河核心舱啊进行对接，补充物资、燃料等等。再隔半个月，2021年6月17号啊，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由长征二 F 遥十二火箭由酒泉发射中心发射，然后呢，发射6.5小时后啊，就来跟这个天河核心舱进行对接哦。那这个这一次的神舟十二号啊，有3名太空人，聂海胜、刘伯敏、汤洪波哦，这三个人呢就进入了天河核心舱哦。那等于是正式到中国的这个啊、哦、空间站啊、哦、太空站来进行长期的驻守啊、哦、长期的执勤驻守的任务。那这个天河核心舱啊，基本上就是天宫太空站的主体大厅了、啊、哦。主体是它的管理控制中心呢，也是太空人生活工作的地方哦。它全长是16.6公尺啊，有一半这个直径啊，有一半的啊直径是4.2公尺，有另一半的直径是2.8公尺哦。它总共的空间大概是58平米哦，大概等于17.5平哦，所以是比较小的一个空间了、啊、哦，也不是很大，但是也已经够用了。但是因为你要知道，在太空里面呢、啊，你所有的物质都要从用火箭从地球表面送上去啊，每一颗物质哦送到太空中都是天价哦，所以你在这里盖一个太空站，你要维生啊、哦，要各种气体啊、哦，各种机器，这个所谓的空间站哦，太空站啊，其实也都是天价堆成的哦的一个东西啊、哦。好啦，那我们说天河核心舱哦，它里面有生命维持系统哦，它可以让人类在那里生存哦，它也有这个太阳能板发电，可以有18000瓦电源。然后此外最特别的是哦，这天河核心舱啊，装载有太空中的推进的动力系统或姿态改变系统哦，它有4台霍尔效应推进器哦。这个霍尔效应推进器是一种电离子的太空推进器哦，是用电场来加速推进器，而不是用氧化剂来燃烧推进剂的哦。所以它很特别，它的推进剂燃料。哦、包括氢气啊、甲烷啊、丁烷啊、氩气啊、镍啊、碘、镁、锌等等，就要由这个天舟货运飞船来定期补给哦，因为它必须随时在这个调整它的姿态哦，才不会坠回地球，因为地球有重力在拉扯哦，所以呢，它必须要时时保持在近地轨道的位置，所以呢，就需要这个霍尔效应推进器或其他的这种火箭性质的这种推进器，才能这个保持位置哦。那这种霍尔效应推进器啊，也是一个很先进的一种技术了哦。那甚至美国都还在这个开发实验中哦。那中国已经都做出来投入实用了哦。那由于这个太空人啊是长期居住在天河核心舱，所以里面呢有布置了3个卧室跟1间浴室哦，所以让太空人可以舒适的居住哦。那现在哦，一直到目前哦，每次都是由神舟任务的3个人执勤半年的时间哦，所以他们就住在那里啊，吃饭啊，这个工作啊等等哦，都是在这个天河核心舱哦。那天河核心舱哦，最后是跟有另外2个舱，问天实验舱跟梦天实验舱哦，所以这个堆叠起来就多了2个这个实验室的空间可以使用哦。那可以看到啊，中国啊，这个太空站它其实比起西方美国或苏联曾经盖的太空站啊， 它的空间都比较小一点哦，因为中国人可能个子没那么大，比起西方这个人高马大这个这不一样哦，所以呢，只要够用就好了吧，是吧？那它的问天实验舱是2022年7月啊、哦，由长征5B遥山火箭搭载，从海南文昌发射场啊发射升空。那问天实验室哦，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梦天哦，梦天实验室实验舱哦，也一样是2022年10月31号啊，由文昌航天发射场啊，由长征5B遥四火箭发射升空哦，都跟这个天河核心舱啊都连接在一起哦，成为这个中国太空站的一部分哦，这样子。梦天实验舱，这其实都是在地表上先做好之后才把它推上去的哦，那这个空间都是比较大的哦。那天宫太空站哦，整体看来没有国际太空站那么的宽敞跟巨大了哦，但是它天宫太空站里面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自主这个研发生产的哦，没有靠任何外国的东西来制造了哦，所以呢也是一个等于是自主研发，你就不会被人家卡脖子啊，这样子的发展哦。所以呢在这个如果说有一天啊国际太空站啊这个因为美苏的这个意见不一而这个解体之后啊，诶说不定中国太空站会变成唯一一个在太空中的一个哦人类的太空站哦。那如果说啦这个太空站哦，太空站其实是一个前进基地啦哦，你可以从那里啊太空站再往的火星啊，再往月球啊，再往这太阳系外啊等等的去做事啊，这从太空站出发会比从地球表面出发要容易的多了哦。好，那我们提到哦中国的航天号太空望远镜，大家都知道西方有哈勃望远镜还有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哦，所以中国当然也不输人哦，就发明了一个打造了一个叫巡天号太空望远镜哦，它原本是要这个哦成为这个中国太空站的一部分组件哦，等于是跟这个天河核心舱啊把它连接在一起的哦，但是后来这个实验验证后发现这样不妥啊，因为哦这个天河核心舱毕竟也是时常在运动哦，而且如果有时候你要转什么方向没有那么容易哦，所以到后来中国决定了把这个巡天号太空望远镜哦就等于是独立出来哦，成为一个独立飞行的主体哦，但是就是跟太空站不要相距太远啊，所以有时候如果它坏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拖回这个太空站哦来修理修缮哦，但是哦平常则是不受影响的哦，它自己在太空中运行哦，就不会受到这个中国这个天宫太空站的干扰哦干扰哦，这个是巡天号望远镜。那此外呢在这个地面我刚才提过了很多测控啊测控站哦，那其中在海上如果你是在比如说大西洋印度洋等等离这个中国本土非常遥远的地方，你需要与你的卫星或太空站联系的话呢，这时候远望航天测控船就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了哦。那这一个是战略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航天系统部旗下的一支船队哦，虽然他们有很多船呐、啊，但是哦，他的这个任务就是哦，他船体上载好几个极大的这种卫星天线哦，它的功能就是哦的体跟这个天空中的飞行物啊保持联系哦，然后让地球上的人可以控制啊、哦、这些飞行物。好，那接下来我们讲中国的探月工程哦，中国探月工程。那中国是几个对月球有兴趣的国家之一哦，这个当然苏联啊，然后美国啊等等啊，哦，尤其美国是曾经用人登陆月球啊，不过没有建立 长久居住的啊、这个太空站哦、在这个月球上。那现在印度也开始啊、这个登陆月球表面啊，日本也做了这件事啊。现在所以中国不是唯一的。那中国的探月工程是2004年开始的哦、一个温家宝总理批准立项的探月工程哦、属于嫦娥工程的一部分哦、由国家航天局执行。那这个嫦娥工程呢有三个步骤：探月、登月、驻月哦、就是你先去探月哦、发射着绕月球的卫星哦、一直不断的这个观测它。那之后呢登月，你就把这个无人的月球车啊登陆上这个月球啊，还甚至去把它采集一些月球上的土壤啊、岩石样本哦、送回地球。那最后呢驻月啊，你就是要长期的进入啊，然后在那里建立一个科研站哦，这是一步一步来的哦，不是一下可以做的哦。所以2004年开始哦，中国已经开始发射嫦娥一号哦，不，其实是在2007年啊、发射的嫦娥一号，那2010年发射嫦娥二号，那嫦娥三号啊，嫦娥三号是2013年哦发射的嫦娥三号，这时候他已经带着这个登陆器哦降落到月球，还去把那个哦这个月壤哦要拿回来。那之后嫦娥四号哦，哎，这不是嫦娥四号，是先嫦娥四号之前哦，先有一个嫦娥五号先导星哦，它只是要测试你可不可以哦再返地球哦，就是从那个月球表面重新啊、这个发射升空的意思啊、哦。好啦，那嫦娥四号哈、哦，嫦娥四号是在2018年12月8号，嫦娥四号太空船与玉兔二号月球车哦，用这个长征三 B 改进三型火箭啊，由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那很快的啊，就是四天后进入了月球轨道哦，然后2019年1月3号正式降落，登陆在月球后面的这个登陆区啊。那因为如果被月球挡住了，你就没办法通信了嘛。所以其实在那之前呢，中国就发射一枚鹊桥中继卫星哦，等于是在月球表面可以跟月表后面的通信哦，来进行通信跟指挥的任务嘛哦。好啦，那这个因为这个中国登陆在月球的后面哦，它有一面永远背对着地球哦，那这一面大家以前怀疑是不是太空人在上面有这个设立哦武器啊，或者是观测站啊等等啊，对地球进行观测。后来我们上去看过之后啊，中国太空人上去看过说啊，没有，啥都没有， 哦，什么都没有。好啦，那这个嫦娥四号啊，它就有带了一些这个生物哦，植物啊、昆虫啊等等啊，去看看是不是可以在月球表面生活啊。结果后来发现啊是不行的哦，这个昆虫哦都死掉哦，也都没有孵出来啊。然后呢，有孵出来的哦。是这个棉花种子哦发芽了哦，棉花种子发芽，但是 anyway 整个实验最后是失败的哦，后来就关闭哦，关闭了这个生物实验箱哦，这样子。好啦，那这个中国的这个嫦娥四号之后啊，就这个成就也是开始广泛获得这个西方世界的肯定了哦，肯定啊。那嫦娥五号。嫦娥五号是2020年11月24号发射的哦，嫦娥五号，那它降落在这个月球正面的风暴洋着陆区哦，然后采集了月壤哦1731克这个月球岩石的物质啊哦，然后带回地球进行研究。所以呢，大家就知道啊，从月球到地球啊，大概的时间飞行时间。大概4到5天哦，大概4到5天。好了，那这个嫦娥哦，嫦娥六号哦，预计在2024年5月哦，
长征五型运载火箭来发射。
所以今年哦，就是今年的五月，大家要看哦，嫦娥六号准备要发射了哈、哦，而且这嫦娥六号很特别啊，它除了中国自己的这种科学载荷之外，它也有一些国际合作伙伴的科研载荷啊，包括巴基斯坦的立方卫星、意大利的漫游雷射角反射器、欧洲太空总署的负离子探测仪、法国的冬季探测仪等等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哎，这些欧洲国家居然哦，跟中国啊加入中国这个啊探月的行列了哦。好，那之后哦，大家还除了嫦娥六号是今年五月之后呢，还有嫦娥七号啊、嫦娥八号啊，其实都已经有在规划了哦。嫦娥就像嫦娥八号是2028年。哦，要进行，然后他甚至向世界征求这个合作伙伴的这个科学载荷，可以帮你一起载上太空哦。那之后啊，来我们再来讲这个中国探月工程的探火星的计划好吗？哦，中国在2020年发射的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哦，你说探测器啊，其实它就是无人飞船了哦。那这个天问一号啊，是由长征五号火箭啊，在由海南文昌发射场，在2020年7月23号啊所发射的。那在距地470公里的高空啊，箭气分离啊，就是它的推进段啊分离开来。然后天问一号啊，就的太阳伞也展开成功，它就飞往了啊火星去。那这是中国第一次行星际的飞行任务哦，就是第一次火星探测任务。那因为火星向来被认为啊是太阳系中最适合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之一啦、啊，除了地球之外最适合人类居住哦，因为上面有很充沛的水资源哦，虽然它的大气层已经被这个已经流失掉了哈、哦，它过去应该是有大气层跟海洋的哦，还有。可是还有也许会有其他生命，但是现在已经都被太阳风给吹掉了哦。在苏联啊，在6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发射非常多火星探测太空船到火星了哦。啊，美国啊1964年开始也加入哦，所以光美苏两国、啊、就发射好几十艘的太空船来探测这个火星哦，想要研究这个未来人类啊最可能移居的星球嘛。那大家也知道美国 SpaceX 的这个 Elon Musk 的老板，他的梦想也是要移民火星啦、啊、哦。所以火星的探测利用是对人类啊是非常有价值的哦，它可以为人类开拓另外一个生存空间啊。所以这个是成果啊，我们就拭目以待哦。那中国的火星探测任务哦，也是要寻找这个生命的迹象了哦。那这个也是在那里努力中。好啦，那不过我们要想想了哦，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要到火星去呢，一个单程就要7个月的时间哦，哦，来回你看就要大概1年2个月的时间。那这些你过去火星的这种氧气啦。生活物资啦、啊、粮食啦、啊、水供应啦、啊、等等哦，一开始也都是要这个哦，不管是 SpaceX 还是 NASA 都要负责的哦，所以并没有那么容易啊，补充物资也是要很大的一个麻烦的。好啦，我们今天啊这个这一集先暂时讲到这里哦，讲了这个太空站跟探月工程与探火星探测计划哦，那这个是中国的这个太空发展史哦。那接下来我们会讲神舟跟这个天舟，太空船的故事哦。好，我们下次见哦，拜拜。